师兄，我先念一遍，然后您跟老师交流啊。
行的，行的，行的，谢谢。
托娃法理，那个中脉和左右两脉是怎么分布的？老师能画个图讲讲吗？有没有带图解的波瓦法修法版本？
我看。
喂，老师好。
喂，你好，你好。哎呦，你今天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啊？
因为我这段时间不是正在看那个就是那个中友教授，我一直在看，就是看到波瓦法那儿。
你看到的是中友他那个原文吗？行文念诵。
就是中友的原文。
不是上师解释的那个是吧？
嗯，不是上师解释的。
那上师在这里边介绍了，就是说，我记得是在这个，不是实为中有，就是法性中有那一部分吧？介绍的这个有破瓦法
就是，就是，
我记不太清了。说的那个就是说，有修过破瓦法的，就可以用破瓦法直接生息啊，怎么样哈？他是这么说。完了那个。上师也没有给我们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解释啊，再一个也不是我们心密里边汉传佛教里边的东西，这个我觉得你要是，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从，这本来是藏密的一个法嘛，你还要真的你要修波波瓦法的时候，你得找到这个波瓦法成就的上师，跟着他去，灌了顶，他才会把这样的细节。或者你想知道的这些是吧？他会告诉你。我们没有经过这样的，当时上师会简单的说了一下破瓦法的心法，但是也没有说这个具体的怎么样，对吧？他不是说中有两脉吗？左右二脉还有中脉吗？是不是？
就是说
的就破瓦法
中。就是我就是看到这个中游，我是有这个疑问，是怎么那个中脉的？
你那个脉管你都关不出来。
就是啊，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就是那个怎么分布的，我也想象不出来。
不是左右二脉吗？两脉还中间有脉吗？这个具体的我也不知道，也因为听上师说的是左右二脉，你要观出来呀，观想出来呀，对吧？你要修这个法的时候。藏密他就讲究这个，你有这种观想的这种根性，你才堪修啊，要不你怎么修啊？他这个是中间这个脉管里边，它有一粒凝点，就是说那个是我们的八识啊，我记得是八识。然后在脉，就是在这个丹田这个部位，它有一个仰月，就是有一个观出来的仰月，就跟那个月亮那个弯朝上，知道吧？那个道那个明点，我们说是明点，你也要观出来，那个碗也要观出来，那个脉你要观出来，观得清清楚楚，要把这个脉用运气，也是念咒啊，运上来，再回到这个这个阳月中，往返七次就算是修成了。但是就说你这个这不是有个明点吗？运这个中脉管里往上运，运到头顶的这个，我们都说信门百会，
这个我
运到上个月，对，你就不能
中脉能想象出来，就是那个仰月左右二脉，它这个
仰月上、
这个、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弄的，就是想不清楚，它这是。
那你的那个，因为我们也没有，
咱们这也没这个法啊、哦，老师，咱们
没有研究过这个，
对对对，那我就知道了。我还以为咱们心中心里有这个法。
你要修，你还得有这种根性才行。我相信你也修不成。所以在中游里边，他因为这个是密布的法嘛，他会说，修过破瓦法的就这样牵扯而去，是吧？就可以升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如果说那都是一笔带过的呀，一笔带过了，那你。就像我们没有修过，我们也没有那个根性去修，没有人家西藏的藏地的那些人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从来也不考虑这个，观不出来的。
我看了就是那个祖师的那个中有那个解释里面的，我还以为咱们心中心有里面有这个法本呢，啥？我是这么
没有，
哦，那就行，那我就不问他了。那要专门去找人家灌顶，那咱哪有那个条件啊？
你有那个条件，你也得能行啊。你能关出来吗？
就是、
你得是个根性啊。
就是
啊。他这个就是，或者是你听上司的，在讲法中他也讲过这个事儿，或者是你说修成功了，你可以马上迁食的，就是活着就可以走，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大家听到这儿的时候很感兴趣。也有人来问过我这个事儿，我说你也没有那个根性，你也不是这一类人，你就是说
那就算了。
你上次说过，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
哦，好好好，那就行了，那就这样了。那要专门找人家去学这个法要灌顶，那咱们
那是要这样啊。就是过去的我们的，比如说我们元一老人吧，就是说他在二祖这儿已经正如洗礼。他都就应该能传法了，但是他还想去参访，他就请示我们的二主，哎，二主说好吧好吧，你去吧。那上师不就是亲自到藏地学的？你想呢？
哦、
我们九
这个我看的那
夺火定，
这个写的呢就是元一
上师。那我们见上师的时候，上师也是这么说呀，他修过夺火定、哦，他修过了，你肯定问他，他就知道啊、
哦。
他也是对这些各个法门都深入过呀，
哦，那我了解了，老师，那我这没问题了。
你可以去参访、啊，我说你可以去参访啊。
这个现在没条件，确实专门到西藏去学，没这个条件。
也可能、
啊、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我的问题我知道了，解决了啊。
我还不知道你上回的问题解决了吗？
上回解决了，上回老师说了，我其实我就是虽然说心里理上这个明白没啥可无可得的，但是就是还是不甘心，心里去还想捞个什么，有这想法。
哎，我现在都有点忘了。
那段时间解决了，老师都跟我说了，我也明白了。
对其他师兄来说也是一个绝好的一个机会，是认为那个无念或者是心认为那个就是空心空啊，那就错会了。无念犹则一重三呀、那个并不是见性。今天我们还在讲如漏亦如电，而说一切事事物物都如梦如幻。如果这样子一路下去，那你所有的都是幻化的，对吧？你那个念、
就是、
它也被你这样的想法就这样的知见化掉了，你认为这就成功了？没有，要翻身呐、要在这个地方翻身呀、跟你那个问题是一样的呀。
哦，
你那个不是查了吗？30年圆悟克勤做这种功夫，无念在念头上做功夫也不得成功呀，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也不得成功呀，就说是幻化不实啊，说一切万事万物都是幻化的，只是幻化的最后达到什么呀，都能离开这一切事物，你的心能够离开相啊，也能归不可得，就在这儿要猛着精彩，就在这儿要劲儿啊，结果大家就放弃了。昨天还有个师兄弟问我，我就凭着这句话，一切如梦如幻，我就冲着这句话来进的这个佛门，我多少年我就是这样做的，那你多少年都死于这句话下，好危险呀、就是我就说这个我们这群里好多师兄弟嘛，也是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一念之差的那谬之千里啊，那确实的。那就是在这个地方要体验你那个明明历历不断灭的那个真心，很多师兄弟就这样就算了，就这好像就踏实了啊，那这个你看不断灭的那个是什么呀，他不知道。我现在想起来你上节课的那个问题了。
那个问题老师讲了我也能理解。上次给我
不是我们不是要理解的，当下都把这个那个荡空了，把你原来那个想法，不是理解， 再也不犯这种毛病了，应该是这样啊。嗯，这不是听道理了，我们不是说道理，好吧？我看贴了有一段哈。
哎，这是那个我刚才查那个老人说的，三祖说的。
还是说左脉右脉气中脉，还是说这个？嗯
嗯。
有时候我们会用，比如说顶轮呐、眉间轮呐、喉轮、心轮、脐轮，什么丹田轮、海底轮，它都是你比如说我们弄了那个，我记得那个大光明咒那个咒轮，它就放到哎顶门，这个胸口膻中穴什么什么，怎么放七处，我记得好像是也有这种说法，也可能是源自于这个藏密里边的。就你看他这不是有说的是七轮吗？嗯，我们不清楚，对于藏历里边的东西，嗯，大概有个了解，关注的只是心性的一部分，其他的你像观想观相啊，我们还做过尝试过都不行。嗯，
喂老师好。嗯，
那你好
师兄，我先把您问题念一遍，然后您跟老师交流吧。
好的好的。
哎，老师好。见闻觉知是不是声闻缘觉呢？那个闻包括舌的味吗？
这个见闻觉知是说我们这个自性具有见，能见能闻能觉能知，有这种功能啊。
嗯。
那这个声闻缘觉说的是正道，就是说声闻最高的果位是说是罗汉啊，那缘觉就是说的是菩萨。嗯，他这个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你知道吧？
哦，哦，这样啊。
哎，他不是一回事儿，嗯，声闻乘、缘觉乘，我们就说是二乘嘛，声闻缘觉嘛，嗯嗯，他不是佛乘，哎，凡夫乘、声闻乘、缘觉乘，声闻他不就是有罗汉吗？嗯，缘觉，有这样的。它是指的人，比如说声闻它是靠佛法的音声啊，闻教，能够闻得佛法，修正佛法。缘觉它是靠那个什么呀，花开花落，它不是花开花谢啊，能够悟道的，那我们就称为它是缘觉菩萨啊。
嗯嗯嗯，
它是不是一回事儿，你知道吧？另外你说的那个闻，闻和这个味，闻是闻性啊，是指的闻性啊，能闻的这个性是指的耳朵的，是就是一般我们都说借助于耳朵，能听声音，那个能听的就是闻性，就是闻嘛啊，那个和味道是一回事吗？不是一回事。
魏老师，那个见闻觉知这个见，我是这样理解的，见是这个是眼睛看见的，这个闻是
不是
耳朵听见的，
嗯，
还有这个觉就是感觉吗？还是触觉？这知识就是我们的思想吧？
这是功能，这是我们自性的功能，能见能闻能觉能知，哎，这是我们自性的功能，比如说。我们的眼借助于我们的眼能见东西，这个见如果你要能识得它，那就是我们的本性。如果你落于见，落到这个见上啊，那就是失实了啊，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嗯，
因为我是这样想的，因为这个见闻觉知，我是这样想的，它是对应我们的这个就是五感，就是或者是眼耳鼻舌，对吧？身意。
如果要能离开见闻觉知呢，那是我们的本性，那是我们的真心。
因为我就这里搞不明白，就是这个闻和觉，因为我知道是耳朵闻，还有这个鼻子闻，还有这个舌尝这个味觉啊，是这个是觉还是这个闻呢？我就是这个搞不懂啊。
你咋会搞不懂？
因为这我们平常人说的这个味觉，这个觉是味是觉还是这个就是这个闻呢？
肠味是肠啊， 长卓的滋味，尝舌能尝味啊。嗯。
哦，我就是这
个。耳朵闻声音呐、啊，但是这都是我们的误会。哎，我跟你说说这一点，就是说，我们说落雨见闻觉知，那不就是失神用事？如果你能从见这个地方能够认识真心，那就从这儿就开始觉悟了，就能见性了。比如说我们眼睛见我们眼的一物，对吧？如果说我们看到了这个物，我们这个眼落在了这个物上，那你就着了这个物的相。如果我们着了这个见，认为这个见是眼睛有的，就是我的眼睛见的这个杯子，你又着了一个眼，知道吧？
嗯嗯，
一个眼一个见的杯子，这是我们常人是这么想的。我的眼可以看到杯子，再说就是说我眼前没这个杯子，我黢黑一片，我的眼借助一眼仍然能见，见到了什么？大家肯定都知道。
嗯，一片黑暗。
一片黑暗，对，你现在是都是落在了黑暗上，或者杯子上，或者眼上，你就不知道这个见是什么。这个见，这个能见的这个见，非眼，非物，欲持。要能够离开这个见，就是离开我们常常认识的这个，哎，这个能见的，这是我们的本性。你回光一下，就是你知道这个见是本有的，啊，那我们说闻，就我们就举这两个例子，就是我们说听声音，我现在说话，你能听到声音就错了，你的心已经落到声音上。再说。我是耳朵听到声音的，你又落到耳朵上了，对吧？我们在这个地方，如果能够不着于耳朵，也不着于声音，能听的那是什么？如果能离开我们刚才说的那二项，
这里就是我听的这个声音是不住在这个上面，还是回光一下呢？
要回光啊，这个闻性在哪儿呢？无形无相。
但是回光又住在这个思想上了。
哪有思想啊？
就是我回光，就是说，哎，我这是我听到声音了，我这是我的本性听到的声音。
哎呀，那你就远了，那又落于思维了，那不是知嘛、
哦，
觉知的知嘛，对吧？
嗯。
你说我知道有个闻性，那你就落到那个意识里了，那又不行了。我们就说这样，我们就说，如果你若能离开我们刚才说的眼和所见的这个东西，你要能离开的这，你再看那这个见到底是什么？离开了杯子，别再落在杯子上，也别落在眼睛上。那这个我们就说，这个人死的时候。这个人死了，他的眼都闭上了，眼球或者坏了，他就这个见就灭了，没有啊。比如说瞎，他也能见，他那个见是不灭的呀。这个人死了，他这个性，这个见是不灭的呀。就像我们说了，我死了，比如说我这个人死了。死了，我这个身体躯壳坏了，不能借助于眼睛见，但是我并没有断灭啊，我仍然能看到这个往返的亲人的哭涕啊，给我操办丧事啊，是吗？
我想说是不是
这个能念吗？
是不是这个回光一下，就是那个觉，回光之后觉，就是这个本性吗？
知道
回光之后一个觉，我就是我看见有个东西，我听我或者我听
的
声音，我回光一下，哎，我觉，我不去思考了。如果思考就是落在你说落在这个思想上了，我不思考，我就觉。
你一觉有个觉相，对吧？你也有个觉，
对，
你还知道有个觉，你又落在你这个觉上，又落在那个我知道有个觉上，这个那就是不容易离相吧。
对对对，有时
间。那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说，借助于眼来见，借助于耳来听，借助于我们这个意识来觉来知，对吧？来觉悟来知都是可以的。那这是它的功用，见闻觉知是我们自信的功用。那个能见的、能闻的、能觉的、能知的，那个能无所见的、没有形象的，那个是我们的本性啊。这个没事儿，随着我们修行，终有一天你会体会到的啊。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谢谢魏老师。
我们再说，不是给推手啊，我们就说，我们现在。体验不到真性，对吧？我们现在是都知道，哎呀，那个见我能见到东西是我眼啊，我能听到声音是我耳朵，是这样子吧？或者触觉就是能触我的身体，我有感觉啊。你再说我直痛之痒，我有知觉啊，这个都是见闻觉知嘛。哎，就这些东西。我们落进去的时候就是不能体验我们的真心。一旦我们打坐打得念咒念的时候，唯有这个咒语了了分明再念唯有真心了了分明就说不断灭嘛这个时候他仍然能够，你喊他仍然能听到就是说他那个见的那个能啊，他仍然能体现。就比如说有一个人，这个人他入定很久了你一敲磬，那个声音他一听他就出来了。就说这个性它是有这些作用的我们从这个见的这个功能上可以体会我们这个不断灭的这个真心能见的这个性，就告诉你这么多。再一个就是说我们打到能所双亡的时候，就刚才还是说那个了了分明不断灭一念不生，那个就是我们的真心那个时候估计再跟你说这个你就明白了这个见闻觉知失得透它的时候，它就是我们的本性执着它实有就不好了它是它的功能我们还是说能离开见闻觉知来认识我们的本心
老师好。
你好。
我先念一下您的问题哈，然后您跟老师交流。
好的。
老师好，我是之前做了五六百座断了，现在重新开始百座内，经常在坐下练断。坐上也有咒语念不清清楚楚的时候，感觉这个清清楚楚的灵知就是我。理解上老人说一口气不来，这个身体就不是我了。念头也是刹那间生生灭灭，只有这个灵知是我，除了他就没有别的另一个我了。但就是体会不到他不来不去，不生不灭什么意思。我这样认识对吗？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那上麦我们聊一聊呗。原来就修了五六百座了，现在又修了。
老师能听到吗？
能听到，太可惜了，你为什么断座啊？我们师兄弟，
因为我之前是一直在晚上做，然后那天有一天就是事情比较那个，就是。熬了一个通宵，然后我觉得那夜过了，然后就没有开始做了，所以就中间断了，现在又是重新开始的。
我都怀疑你们在这个地方纠结，我都怀疑就是没有思虑清楚。就比如说我们说打坐，那是指的这一天一夜都算呀，24小时内你这要打了都算呀，对不对？我们说这一天呢，它不是光白天或者光晚上。你白天早晨没打成，你下午可以，或者是晚上可以啊，对吧？如果说你是晚上打坐的话，只要不隔夜不休，这个也是可以的。那我这一夜都没打，那我天亮了我再打，那不是也是可以的吗？那也没过24小时呀。
但是我之前做，之前晚上做，我是算的这个白天这一天的，比方说今天是十号，我晚上做是算到十号的。要是我今天没有做，然后到明天白天不是十一号了吗？
那是你理解我说的这个意思就行了，那就不行了，对吧？
对。
你连白天先算进去了，你就等着晚上这后十二个小时打坐了，结果没时间了，那
对，
嗯，那我明白了，嗯。
然后就是一直不理解这个不生不灭这个什么意思，
就是没有生灭啊，你这个性体它是没有形没有相，它这个来去都插不进去，知道吧，它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在它那儿没有相，你这个来去不是相吗？
啊，我就是能体会到平时坐下练断的时候，比方说断个一分钟左右，或者是时间长一点，然后就特别的清楚，能体会到这个灵知，但是就一直不了解这个不生不灭的意思，体会不到。
你这个灵知，就是说你身体有没有都碍不着它长存，是吧？
嗯。
你不知道这个事儿，你不知道是吧？
对对。
你认为人死了这个灵芝就跟着走了，
就恐怕就可能还是身见太重嘛，
啊，
就恐怕人身体死了，然后这个灵芝都没有了。
不是，你身体坏了，你这个灵芝它是不灭的，那你认得啥？我不太清楚。嗯，你这个人就说你认灵芝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关注到身体了，那是身体是没有障碍的呀，你那个妄念起来了，你一令觉空空灵灵的，
嗯，
那个时候有身体吗？没有，
嗯，
哪有山河，哪有大地，哪有身体，哪有，只有灵知嘛，只有灵性嘛，对吧？
对，
这个灵性，再说这个灵性它就是灵妙无比，它没有什么形象，比如说我说这个灵性它是方的，它是圆的，它是长的，它是短的，都不是啊，它就是个灵不昧的这个真性啊，它没有样，没有形象，那怎么可能有，你还找个什么来去或者不来去，怎么可能有这个东西呢？他那就没这个。我们众生才是有来有去，有生有灭。比如说那个念头，我认为起了这就生了，那个念头消了我就认为灭了，你这个众生是这么想的，我们大家都是这么想的，嗯，我们说比如说我去哪儿，我到二里地以外我又回来了，这有一个我到二里外，又回来了，有这个来去之相。我们说的我们去了二百里也不粘着，这是灵性啊，这是心啊，能不能体验到这儿？
就是它是没有相的，所以说它没有来去。
虽然走了，我也毫无挂碍，毫无挂着呀，它不粘着，我自走是自然而然的运行啊。
对，就是
有什么来去啊？你的心有什么来去啊？
就是去了或者来了都是思想的，它有来去，但是这个灵知它是没有相的，所以它没有这个沾染。
我们不是认那个来去的相，我们现在不是说要认这个灵知吗？不认那个来去的相，
嗯，
来了去了，我们不考虑这个来去的相，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来了去了，肯定我们也知道我往哪去了，我回来了，这个我也知道。但是我不住在来去这个相上，那不就是说我们的心吗？这么说也不知道啊。
就是我们这个灵知是吧？
说心就是说我们的灵知，说我们的真心就是说灵知嘛。我们不住在来去相上。
嗯。就我们住这个来去的相，也是我们的思想住着这个嘛，
哦，跟我们的这个灵芝没有关系吧？
我们说来来去去都是我们真心的妙用，都是我们灵芝之性的妙用，能来能去。
对，这个我知道。
啊，你知道这个就行了，你为什么要着在这个来去之相上啊？我们只认灵芝，不认这个妄相。
啊、
知道不知道？
对，就一切不着这个相。
对，不着那不就是灵芝吗？就是我们的灵芝吗？
啊、对对。
生灭也一样啊，生灭也一样啊，嗯。
生灭也是一个相。
它生命它是一个相啊，你不要着它呀、啊，它就它，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生灭是个幻生幻灭之相。如果我们不认这个生为实有，或者灭为实无，我们知道它生生灭灭，我们心都不挂着，不粘着它，不住在这个生灭的这个生生灭灭这个相上，那是什么呀？那就是我们真心的妙用。那这个心它哪有生灭呀、啊？但是没有生灭，我又知道那个东西就是幻生了，又幻灭了。嗯，
就是这些都是假象。虽然说它是空的，但是还是有一个假象。
它幻不是说空，不是说没有，是幻化，幻生幻灭、
嗯，
幻化的，嗯。不是真实的，如果真实的你不又着上去了吗？我们说幻化的啊，你就知道它生生灭灭，它是幻化的，我不着，谁不着呀？我的心不着它，知道它幻化，怎么能着？什么叫着？比如说有一块大宝贝，一个金子，我看到了，别人也看到了，那这个时候我就升起贪念了，我就认这个金子是大宝贝，我就必须得到它，我就生起了这个念了，我如果得不到，那我心里边就是这个念念相续，就得得到，得不到就不行。结果或者得到或者得不到，你心里边都是不甘的。如果说这个金子你同样在这儿，我不着这个它是好它是坏，它对我没有多大吸引力，如果这个金子就是你的，那就是你的，用着也是心安。如果这个金子不属于你的，失去也没有挂碍，用着也没挂碍，失去也没有挂碍，就是他对你的心没有什么吸引力。这么说你可能会清楚啊、嗯，就在你心里边，我得到那也是本分，得不到的时候也是，这就这种因缘是吧？那在我这儿不可能起一点波澜呢，或者是怎么样啊？那你这个心它就是。不生不灭，
嗯，
没有起什么贪嗔痴啊，没有起这些相啊，嗯
嗯，
这个灵芝之性它本来就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来去生灭之相，而灵芝它有这个妙用，可以来可以去，可以生可以灭，它可以起这个妙用，但是是幻象，灵芝的本体它没有这个。相对的这个相，知道不知道？相对次的来去，好坏生灭没有这个相，但是它有这个用啊，它有这个作用，嗯，
能升起这个相，
能可应缘呀，应缘而起妙用，就是用的时候无助，用完了它就是空的，它没有啊，你心里边没挂碍啊，
嗯，对。
这个地方我觉得你去看看，因为我们说明心见性，它不只是认了一个能够我们说的能够离开来去，离开生灭，离开相对的这个让我们的这个灵芝肢体现前，不仅是这样啊，如果死在这个灵芝这块这个体上，你就没法启用了啊。嗯，所以后边它还有内容，你去看看略论明心见性。首先它是说歇下狂心见真心，也就是说我不着一切相，我能离一切相的时候，我这个灵芝之体突然就是灵芝这个体就显现了，我认着、
嗯、
对吧， 你现在是这样 对吧，
对，
你也知道啊，原来那个我认着灵知，我知道这一切啊，所有的都是生生灭灭，都是不真实的，我知道，我认着灵知之体了，对吧？
对对，
你到这儿不算完，四兄弟，你在这儿还有后边的，从这个灵知它是灵妙无比的，它不只是有这个体，它还能显用，能起妙用。后边紧接着一章，相即性，性即相。为什么这么说？这后边的这个自见你也要有啊，否则的话，可能后边你就翻不过来身，你只能认识这个灵知，能够离开相，见这个灵知之体。后边还有内容，略论里边有五个方面讲，讲五个方面，五个角度。
哦，那我下去再
对，好好看，对，
好好看看。好的，那我没啥问题了，好，谢谢老师。
但是你现在已经在这儿不移了，你就可以怎么样啊？因为我知道灵知才是真我啊，我就在这儿，我就可以说谈到出习气了。遇事的时候啊，一着相我就知道，因为我知道我这个灵知啊，它是一法不立的。你一着相的时候，你马上就察觉到了。
对，
让你这个对，让你这个灵知之心现前，让它现前，就这么做功夫先。做功夫的同时，你再去看略论明心见性。哎，
好的，好的。
也就是说你认识的这个法身呢、啊、并不是全部。嗯，
对，我就是理解一点点，但是其他的还有疑虑，我就从这儿一直过不去。
过不去就是先说了，我就说那个遇到事儿了，粘上了，就让你这个灵知之心就什么都没有的，不断灭了这个灵知，就让它现前，就这么做功夫先。做着做着可能也会知道。但是我说你还是去看看，嗯。
嗯，好的，好的，老师。
嗯。
好的，那我先下了。
嗯。
谢谢老师。
魏老师好，我那天问那个齐老师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催儿往生咒对那个植物人可用吗？问完了，我就直接就问下一个问题了。齐老师告诉我可用，但是具体怎么操作呀？
嗯、
这个魏老师。
哦。我用过，我可以告诉你。嗯
啊，
这个上师说的，当时上师说的就是说，那个人的这个病，他已经就药了，没法救了啊。
嗯，
他活着又非常痛苦。
对呀、啊，都十年了。
人对呀、啊，活人死人都很痛苦，所以用这催他往生，用这个咒语。对，你是知道这个咒的，这个是我记得是没有什么手印的啊，
没有。
就是念这个咒的时候，在这个病者的跟前，就是说你凑到他的耳朵边念一遍，他的耳朵轻吹一口气，
轻吹
对对对，好像是念108遍呀、啊，还是
念每天，我就想问这个是每天念多少遍啊，还是怎么样？
这个有一个法本啊，
那我没有啊，魏老师。
有，你随便一搜都能搜到，叫师兄弟他们去帮你搜一搜。就说这个念的时候，念不要着急，念的时候念一遍，念清楚，微微出一声。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起用咒要微微出声，念的时候就是等于我们在行法，在做法。
微微出声。
微微出声，至少微微的出声。这个时候你念一遍，对他耳朵吹一口气，每念一遍吹一口气，渐渐说他的气息微弱，那可能不是一时半会儿吧，你每天，我那时候我妈那时候快就是不行的时候就用这个法，念了一天好像，他这时候老了嘛，气息渐渐微弱，我看到气息微弱。也不是像那个宗友书上说的什么长出最后什么那个气出一肘啊，或者是长出一口气啊，他都没有这种现象，他就微弱的气息渐渐就没了，都没有那个 长出一口气啊什么什么的，没有那个现象啊、也没有什么流泪啊啥都没看到这种现象，直接就说他应该是没有痛苦的那种表象，他就走了。就是这样。
那您是念了一直念，一天一直念？
没有，没有。比如我早晨起来念念，中午念念，下午再念念，晚上再念。
可以这样。这样。
但是每一次我肯定是念不遍数的。
我跟我婆婆家吧还有点距离，我就是去了我就念一次，去了就念一次，这样可以吧？我不能达到每天，因为我还要工作，不能每天都念。那他十年了，我感觉也很痛苦。他插个管子，
四十九遍，你看，我当时也
看到了，师兄给发出来了，感恩师兄。
他这个你平常要到不了跟前，那他的儿女呢？要如果能够做这件事的时候，可以交替嘛？就是。也可以做，
我家就我一个人信佛，因为当时我婆婆信佛，她就出了车祸，十年前，结果他们就都不信了。我现在坚持着看，反正当时给我打击好大。其实我感激这个缘，要不我也走不进佛门。我就觉得这个事
儿啊，那是因果，
现在知道了。但是瞅得他好可怜啊，而且我们家人在去的时候。他们不修佛心情都非常难受，
对
呀、
啊、
特别难受，
去不了，就是这样，
去了很压抑，然后有的时候甚至就是我爱人，就是我知道有一句俗语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以前他们特别孝顺，现在我一说去那边他都很难受，去了他对心里难受，他说看着他妈他就难受，就这样。然后我就想，突然那天我看书，看莲老人书，就看到这个咒，但我就问了一下齐老师，我就光想着第二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操作呀，这个不能随便操作。
就是说这个，就是因为我做了，我知道
这个。感恩老师。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那个问您一下，打扰你一下，就是我在读一个达摩大师悟性论，他这里头有一句话，他这样说的，他说。不生妄想名涅槃，不处无明为大智慧，无烦恼处名波涅槃。那这个明涅槃和波涅槃它啥区别呀、
那就查一下呗，你查一下呗，查查资料啊。
这个涅槃经常说，
还是他们在给你，
但是波涅槃加个波，它俩什么区别呢？
那你可以查查大词典。
大词典啊，
他们可能有帮你查这个词。
感谢师兄，对，就这个波，他这个达摩悟性论里头说到的不生妄想名涅槃，这个能理解。然后他说无烦恼处名波涅槃，
这个里边就是说的梵语摩诃波涅槃，这不是吧？
梵语摩诃波
涅槃，大如灭息，完了或大灭度，涅槃就是不灭，大圆寂入。
涅槃是不生不灭，波涅槃呢？
咱们得查呀。
行。
摩诃为大，大义又六，你看他说的，你要看这个波涅槃，这有了。
意为入灭啊，意为入灭。
它是一种说法，看样子和那个大波涅槃它没有多大的区别，
看
梵语波涅槃，黄云波涅槃，云机它是一回事，
是这样，
可能就有时候叫大波涅槃，有时候叫波涅槃，有时候叫涅槃。
就像人有好几个名，是这样吗？魏老师，
我
的理解，我
想的就是。
我当时想可能是，但是他这个一个字之差不能自己臆想哈，然后想问问你。
对对，就应该查这个佛学大词典呀什么。这个比较可靠一点。
是这样哈。
入灭。
好，谢谢。那我没问题了，谢谢老师。
好的好的。你做吧。再一个就是说你在家，比如说你在家可以做好。
我在家可以做吗？
可以
上他跟前吧。
就说你有时间了，你没有
去
怎么办呢？所以奏成水， 它可以引水吧，重要。
哦，
这
这还可以引水的。
哦，对对对，可以的。我当时也。
它可以搁管给它打，它不能喝，就是得用一个鼻拭一直打，打十年了。
对，可以的。
啊、我知道
了。把那个水一天分几次给它。
这个，
我们有一本书呀，祖师咒语集解，你可以跟这些管理员请一本
啊，
那里边不止这一个，不止这一个。
那行。那我联系哪个师兄呢？吴师兄还是李师兄？
哦，都可以的。您联系我，或者是那个朱师兄、李师兄都可以的。
都行，都行。
金色里应该有那个
叫啥名？
咒语集啊，咒语集。我开一张照片送你啊。
咒语集啊，那太感恩您了啊。好的，
老师，我可以问个问题吗？
谁都可以。好的，
还是问早上的那个随便印，今天那个
不是方便印
哦，方便印。然后那个就是，如果说我在家里或者我在外面，随时随地我要是想那个，都可以这么打是吗？
对，比如说我坐火车，我不够我又想打，我就打一个半小时是可以的，一个小时也是可以的。
就是比如说我们过段时间要冲动要坐火车的话，也可以在那个
火车
持咒那个打那个心中心吗？还是说必须是安静的环境呢？
不是不是，哎呀，不拘动静。那正好看看你的定力如何，就是说你知道吧，在火车上在飞机上如果要足两小时的时候你要打坐，比你在家还那啥呢。就是你出去了吧，你什么事都不管了，家里什么事你都已经跟这个环境分开了，隔离。在火车上打的很轻松，火车上、飞机上都非常轻松，但是得够俩小时呀，不够俩小时那就接便印，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方便印，如果打的时候，就是那个也不用盖，然后打的时候就是心里还是那个口念耳闻。
心念
这重要，
对，
行，这个问题没了。
比如说我们在火车上或者飞机上你修这个心中心印的时候，就心中心法的时候，接着心中心印，那个黄布盖上手，然后在黄布的外边或者盖一个衣服呀，对，盖一个披肩啊，或者怎么样遮一下，省得别人搁那好奇。
好的，
就这样。方便印它就不用啊，方便印就是它在大腿上，就是大概在这个丹田这个位置，很自然，那个手印无所谓。
太好了，我觉得今天教了那个这个方便印以后，我就觉得好
方便呀、因为在群里师兄弟、师兄弟在群里说了，
对，我之前都不知道，我说这个太好了，随时就可以做一下。老师，我会有一个这样子的问题啊，在现实当中，你比如说吧，就是平常吧，啥事情都挺明白的，突然间好像就是有件事情，本来大家好像就看起来，比如说1+1等于2这个简单的事情，大家都应该知道，我平常也知道，但是有一会儿好像就是人就懵了，然后就不知道说这个1+1等于2了，就好像就在那块，是不是这也算是个执着在那块卡住了呢，还是怎么了？就是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不知道，先去散个步回来再说，就放松一下，我的意思。
对对对，就是我说偶尔会有这种情况，这个是怎么解释呢？也无所谓吗？还是
就这种现象吧。那人人都会有，一天三迷的时候，这众生是24小时在你，他都不在乎
那也无所谓是吧？
也谁说无所谓啊，这种现象都有，就有就有呗。
那我需要怎么应对呢？就是
不是说你别紧张，你去外溜一圈回来再一放松。
是我就发现好几次就是这样的事情，哎，很简单的事情自己好像就一下子就傻瓜了，就这种情况。
那你就是可能是钻什么牛角尖了，或者从不同的角度了啊，他就是这样，人对。
是，我就是今天刚才您说这个的时候突然想起这个事情，就问一下您。好了，没事了。
老师，那个小珍师兄他问了，方便印也是念心中心咒吗？
对，就是心中心的方便印。嗯，
老师，那个张同学他问，心中心方便印是六印之外的另一印吗？手印怎么结？有师兄能
自发吗？本来是可以说的，但是在这个地方有不方便的这种环境啊，嗯，有师兄弟可以对。
那是不是就是说，别的人如果要是问这个的话，还是要问一下他灌顶没灌顶呢？
他一般都不知道这个咒，除非心里弟子才会，他咋会知道呢？对吧？灌了顶以后才能就传给他，他才知道呀。甚至灌了顶他也不知道，为啥？他只知道心中心或者是六字铭，他知道，嗯，那个其他的可能他因为接触的时间短嘛，那些资料啥他还不全，他可能不知道，嗯嗯。这个方便印是在方便嘛，就在什么时候都可以用啊，不刚才说的火车上、汽车上、私家车上，或者是在公园，或者什么情况下都可以啊。就是不想放弃所有的时间，他不都可以用这个方便印啊、接起这个方便印吃心中心咒。
魏老师好，魏老师好。
啊，你好。
因为我以前一直没有听说这个方便印，所以我才问，是六印之外的另一印。那是方便印的话，就是说在他使不使用那个防护遮盖的手？
不用，不用。
不用是吧？
覆盖手的手印只有六字铭和心中心。这两个。
这个还是要盖手帕的。
啊？
这个还是要盖手帕吗？
不用啊，只有心中心和六字大明咒需要盖手印，听不清吗？
哦，
听
得
到吗？
就只有六字铭和心中心那个才盖手帕，其他的不用是吧？这个方便印也不用。
方便印不用，
因为几年我一直没有听说过。希望我
听你没有仔细看《佛心经》那个后边就有，经里边就有。
《佛心经》后面哈。
对，《佛心经》就是介绍完六印以后的吧。你仔细看，它里边有。
老师，我还有个问题问一下，就是因为我们是灌顶了嘛，给了好几本书，一本是《六字大明》。然后一本是略弄明心见性，还有一个心密文选，还有一个是绿色的那个法本。您的建议是我们看的时候就有顺序吗？
没有怎么顺序，但是我告诉你，就是说能够囊括佛法教义的就是这种内涵的啊。
嗯，
你看一本可能就是能够解决问题了，就是看这一小本，那个就是元音老人写的略论明心见性，这个就是提纲挈领似的啊，很简练，他那个语言很简练，但是意义内涵很深刻啊，就很全面，说到了佛法的心髓。你就去看这本，首先看看这本吧。
对，我这本书看了，但是我发现我以前以为这本书很薄，很快就看完了，结果我读了两页我就读不下去了，感觉就是他那个一段一段的，你要把它理解透了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你看50遍，看100遍，看甚至更多遍，每天看，我不是说你所有的都能理解，那是元音老人的心境啊，那正量啊，那我们当然可能根本也可能一辈子你都不能透彻，对吧？但是你看了以后，你的心里边的脉络是清晰的啊，不知道也能够知道这个整个的这个佛教宗教怎么回事，佛教啊，几大宗啊，每一宗 它的特点啊，什么薪水啊是什么，你都知道。不懂的就给它搁到那，搁置到那，修着再看，修着再看，再翻回来看，再翻回来看。我们现在我也不敢说，我懂，我就是细细的看。我想了一段，能看一百天，能看明白也行啊。就说你不就别急，但是你看一遍的时候，一开始你觉得看不懂就过去，看不懂就过去，你可以粗略的看，然后再看，一直反复的看。你别想你一下子就能看懂，那不可能啊。
没有，他这上面写的好好那个，而且他应用了好多的典故，那个好些东西。
你也可以借助于我们一滴水群曾经讲过，没讲完，略论明心见性，那个可能能够扶助你来学习这个略论明心见性。他们好像是挂在心听里了哪儿了，那个你可以去扶助一下，一边听那个录音一边看书。
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高声朗读，那个我那天我高声朗读那个略论明心见性的时候，那个感觉特别好。
对呀，你就觉得他不懂，他也和你相应，就说觉得好嘛，觉得相应，就想看啊，就是。
对，就是
他不懂也想看。
对，是就是高声朗读的时候，他那个反正是内在说不出的一种感受。
那我们就是我们原来学过那个略论啊，有很多就是他有一个术语啊，你肯定是一下子那怎么可能搞得过来啊，弄清楚呀、都人家都长达几年的熏习，你刚开始你更不容易，你可以借助于那个心听里边有一个略论嘛。我学习的那个略论的那个资料，
他这个书
帮助你一下。
谢谢老师。
我们再
看就是我问一下那个打坐，就是说那个咒语持不动了嘛，他是不是必须要那个妄想打不动了才能咒语持不动了？就是假如是有妄想的话，就是一定会有咒语。
也不是吧，妄想打不动了，那就是专心的持咒啊，是可以持啊。持着，你知道吧？将要入定的时候，可能就会持的费力了。再持，持不动了，这好像嘴那个念的时候特别费力了，那就放下来。或者是说。念着念着自然而然的就不念了，这个是入定，就是说一个是妄想打不动了也可以念啊，也可以念，咒语也吃不动了，手印不倒不散，这是入定了，
咒语吃不动了，就是也有可能有妄想了，有妄想存在吗？有可能吗？
那个六十都停止了呀，就不打妄想了，咒语吃不动了。刚才说了，妄念打不动了，咒语也吃不动了，手印不倒不散，这个就是入定了。上师说过这个事儿啊，你就不用考虑那些，你只要能吃你就吃啊，你吃不动了，它自然而然的就不吃了嘛。不用考虑那么多呀。
我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个因果方面的问题嘛，就是造业受报嘛。就是。说做噩梦这种算不算受报？
那你心里边在那里边纠结了没纠结？你不是那不就是报啊？你身心不是也，比如说遇到恶贼追你啊，或者怎么样，你不是也紧张啊？
就是受了报之后，相当于也是消业嘛。就是
你要这样，那你要是说你要是这样一直造一直消，这没完了。这没完了，造业不止，受报也不止，你是想这样？
你做梦当中也会噪音嘛，也会。
我们这样说吧，你别担心了啊，那个梦它是，既然说梦，它更是虚幻的啊。一醒谁报应你啊？那是个梦啊， 胡思乱想啊，那谁报应你啊？你不要担心这个事儿了。嗯，
那他们那种呢，就是自己主动的，就是说修苦行的那些人，就是比如说中南山有些修行的嘛，就是他们修行的话，我看他们的就是生活的很苦嘛，他们主动就是做这些苦行的，他这种算不算宵夜呢？算不算收报？
你现在的生活起居这一切一切日常这些动用，全是你前生的作为所决定的。我再跟你说，那个苦行不一定是消他的业量，我们不走那条路，不在这个身体上做文章啊，不是把这个身体搞得特别那个，让他极限的受罪受苦，那个就消的业消的快了，不是走这条路。我告诉你，所有的业，所有的这个相，就是你认为心里边受的，就是那个苦啊什么，它本来都是空的呀，它都是幻化的呀。你要从见解上，从这个地方下手，你知道吧？我们怎么下手？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幻化的，幻生幻灭的。你首先得知道这一切都是幻化的。告诉你为什么告诉你是幻化的，就是让你不要去着那个相了，着了相会受报的啊！你要执着它是真实的，那你就会受，你执着它嘛啊！你有些作为啊，那就造成就现在或者是造成以后的这个果呀，就告诉你这是这样子呀。你明白这个因，我们不造这种因啊，不执着它会真实的时候，这个时候只关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离相。我们首先是认识我们的本心。你像你说呢，就太痛苦了，你知道不知道？你知道我们学法应该庆幸是什么呀？我们听佛说的，人人本具如来智慧德相，人人这个心是本自清净的，本来是不生不灭的。你要认识它，认识它，不着相了，那些苦从何来啊？那些苦相啊，就是你说的那什么业相是吧？它都是空的呀，都是幻化，都是空的。我们只有认识了本心，把这个着相的毛病习气给它除掉了，这个才解决问题。如果说你把那个业看得那么真实的话，你就是什么都不能弄，什么也不能动，最后还得痛苦。
啊，就是你上也知道嘛，就是说业障是本来空嘛，但是我觉得
为什么本来空啊？它是虚幻的呀。从现在开始能不能这一会儿这一秒钟能认定它，它是或虚幻的？我的心不着这个相，我们就要历练这个。不是理论上，是现在我们修行人都要这样历练自己，坐上坐下都知道的，都要这样子。比如说我们坐上看见妄念来了，不理他，生生灭灭的，幻生幻灭的，不理他，没有什么可值得理的啊，就要训练你自己，不理他干啥？念咒，坐下一样啊，也是不理他啊。你要从这儿下手呀！你要是说你走那条路，我的天哪，你要受极刑。
我走这条路，我就是说，就是修苦行的那些人，就是他们就是也可以宵夜嘛。因为我看元一老人他讲那个，就是说那个西藏人嘛，就说他们就是着相比较厉害嘛，就是他们就是在那个极端的天气当中嘛，就是苦。
不行，
就是做过一些事情之后，就相当于把自己的业消了。
哎呀，那是他的误解嘛。他认为啊，我跟你说，不认识真心那个业，他一直在那儿，他一直在那儿，是你心不松动啊，他不是一直在吗？对不对？你老认为他很真实， 你那个心死死的认为它实有，它怎么消啊？这个道理你知道不知道？知道吧？
不是报了就能消吗？
嗯，
只是消业的话，我听那个齐老师说过了，就是有那个收报了之后就消业了，然后就是说那个金刚经嘛，说那个受持读诵金刚经消业的，就这两种。
啊啊，对对对，那个也是，那个也是，如是受持之经，受持读诵，对对对对，就是说你要理解金刚经的说的这个话，对吧？你要只是读，你心里边不领会的话，你不去做，和你的心不相应的时候，它怎么消啊？啊，如是受持读诵此经，先思罪业，则为消灭啊。但是这
个，
对，
受人轻贱嘛。
如果说你光读诵的时候，你不受持啊，就跟金刚经说的不相应啊，那它怎么消呀？对不对？
我这里就是说这段话嘛，就是说就是读诵金刚经这段话嘛，我就是还有一个问题
哦，
就是说他是受人读诵此经，然后他是受人读诵此经这件事，就是读诵此经这件事嘛，受人轻贱，
不是光读诵，不是光读诵，重要的前面还有受持
啊，受持读诵此经嘛，就是、就是说受持读诵金刚经之后，就是他这件事然后被人轻贱，然后他就消业嘛？
不是不
是，
有可能你在读经的时候人家就笑你，就是轻贱你这个人啊。
那假如就是这样的呢，就是他受持读诵了此经之后，但是他平时有受诵，有平时有受持读诵此经、
哦、
他做了其他事情被人轻贱的话，
对呀、啊、对呀、啊、会的会的，
也会消业是吧？
那你要是明明知道人家那个什么为就是轻贱你，看不起你，你也在这个地方不动心，那本来不就是消吗？
哦，那我知道，
就是说不是光读诵嘛，要受持嘛，要做嘛，对不对？嗯，要相应。嗯，你不应该心里边这么紧张，把这个罪业看得实实的。嗯，还是我说那个，你首先你要认识这些相，它都是虚幻的。嗯，你要有这样正确的见解，你还要认识我们的真心，它本质是清净的。要从这儿下手。当然，读诵受持此经啊、也是一样的嘛，也是一样的。嗯。
哎，魏老师，还有关于那个，三世因果嘛。就是说呢，说那个预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预知来世果，今生做者是，就是他分了几段的，就是说今生就是前生造的，就是来世的话就是今生造的。但是我感觉嘛，就是今生就是大部分都是今生的果，就是今生的因。你这个出生到什么家庭，这个就是基本上是前生的嘛，但是后面的你的所作所为造成的影响，就是说现世报嘛，就是基本上就是这辈子我感觉不到了来世来生了。
有现世报的，有。比如说作恶这件事。
花报嘛。
花报。就是说他这一生他作恶极端，他拼命的做，他可不是这今生就得报吧，他拼命的做。我认为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说一般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因果，它不就是你今生受着你的福报多大，你这个人的命运，你这个人的福报，你这不都是前生的所种的因吗？嗯，你说那大奸大恶了那个，我想的也是，那他今生可能就会那，但是你知道这个心呐、啊，他这个趋向的这个，就是说他这个。作恶的那个力都大了，那这个心它也是一直在延续下来的呀，它也要有一个发芽啊什么，它有这么一个过程吧，嗯，
就是说它如果就是造的因比较大的话，它就是很快的是吧？ 很快的就会感到果报还是怎样。
你像我这一生我就拼命的造这个贪嗔痴这个三毒字那个什么呀字音，我拼命的造，你可不是吧，那快得很啊、嗯、
那他如果就是说造的恶音比较小的话，那他就是没那么快还是怎样？
不是说、嗯、
他这个有关系吗、嗯、就是造恶的大小有关系吗？
大小有关系啊，
造恶的多少，还是你就说这个今生作恶太多的
话、
这个、他就
一句话说吧，一句话说吧，如是因得如是果，你造什么样的因你就要成什么样的果，承受啊什么样的果。嗯，
是吗？就是造因，
你这个你要做的那么细，谁也跟你说不清楚，对吧？你哪一哪一回造的什么因、嗯、那你去问佛呀、啊。啊，五百四前他可能也能看到。
那有些人就有这种侥幸心理嘛，就是说有说法嘛，就是说众老板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一时，他就想呢过很久才那个才受报，果报还自受嘛。
那是愚痴啊，那不是愚痴啊，那所以这我们的众生在这个六道里边从来没有出期啊，如果不是闻到佛法怎么出来、那不就愚痴嘛，说众生愚呗，他以为他占了个什么样的便宜，干了坏事也没人看见，那是他心的极端的那种痛苦，谁能代替他呀？嗯，就比如说我们就说吧，就说你这个造的多分的贪嗔痴这种恶业，你不就下三恶道了？你到那时候你后悔也不是来不及，是不是？你就说我临时我这一生我十岁造的恶，我二十岁还没报呢，那你这个积攒的你这个贪嗔痴这个多分的贪嗔痴，你不就堕，那不及时的可以下地狱啊、可以落入三恶道吗？嗯，这个谁来替他呀？他想的。
那他就是造多分的贪嗔痴，会不会有那种情况？就是他虽然造了多分的贪嗔痴，但是他下一生不堕三恶道，就是他不是那种。
我跟你说，咱们下一生啊，他在三恶道里把苦受尽，他的那个造恶业、贪嗔痴的那个习气还是非常重，他就是。就是到了我们这个世界，我不在三恶道里边，他也不能马上转生为人，他可能是鬼呀、啊、什么，他有那种习气啊，还是有那种贪嗔痴的那种习气。嗯，你可以看看那个楞严经吧，我记得那个里边讲的好比较细一点。嗯，
啊，就是嗯，堕恶道跟他造的恶业其实关系不是很大，就是跟他那个。贪嗔痴的程度关系很大，这样说可以吗？就是贪嗔痴的程度，因为我看那个华严经有说嘛，就是众生所造恶业十方虚空不能容受，就是每个人所造的恶业都是很多的嘛，但是说虽然他恶业很多，但是贪嗔痴的程度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就这样说可以吗？
这个我就说你去看看楞严经吧，我记得楞严经里边说的很细，比如说他有九分的特别重的贪嗔痴的这种恶习，他就会堕到哪一道里哪一道里，他在这个恶道里边三恶道里边受了极苦极刑，然后哎出来了，三恶道出来了，但是他也不是能够马上为人啊，他还有恶习啊，还有那种是吧，比如说铺在石头上啊，显个灵啊，还贪取别人的什么鱼肉啊，什么等，就这一类吧啊。附在树上啊，怎么样啊？就是那种鬼呀、啊，那种啊，他就说他都不能脱离他那个三恶道里边这样的众生，他那个身心受了多少的那种极端的那种痛苦。做鬼，你想想他那是什么样的一种苦，你做人是什么样，做天人比如说极善他升天对吧，这个心他受到了极度的那种撕扯，那种那我看楞严经描写的特别，你可以去看看。
好的，谢谢魏老师。
你就想搞清因果，我就跟你说如是因得如是果。嗯， 你要想把这我哪一天起了个什么念，我能得什么样的报，那说不清。嗯，就是得有那种智慧。嗯。
哦，是洪师兄，他问贪嗔痴的习气有什么办法减少呢？
不是光减少贪嗔痴呢，我们还要认识我们的本心呢。你不想从这个六道里边出离，就是脱离出来，超脱出来啊，你不想这个呀？嗯，
想老师，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因为刚才你讲那个因果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在现实生活中经常会有那个贪嗔痴的这种习气。嗯，我可能我们现在是凡夫，可能不一定说一下子把它就给去掉，但是怎么样子有办法把它减少点呢？我不太清楚，所以
可以去掉呀。我们学佛就是为了在斩断这种烦恼啊，这个是六大根本烦恼里边的三种，贪嗔痴慢，一共六种根本烦恼，不是贪嗔痴慢疑，
嗯
啊，贪嗔痴慢疑恶见，嗯。现在学佛就是说，我们众生对这一切一切的这个认识啊，都是一种迷惑的自见啊。凡夫不是认为实有或者实无嘛，落于两边嘛啊，这就
是
我们呀。对，我们现在知道学佛了，告诉你这一佛告诉我们，这一切不都是如梦如幻吗？啊，你现在从这儿开始下手呀。首先说先离相，先把这个相看透，它能够离开相。谁离开相啊？让我们的心不着于这个相，这就是你离苦的开始呀。离相干什么呀？认识我们的本心呀。我们的本心不仅是清净的，而是具足了一切妙用，这个不好吗？又能自利，又能利他，又能自在于自己，又能自在于别人，何乐而不为啊？这个可以利益一切的，就我们说的六道众生啊，都可以利益他们呀。我们自己能够觉醒，认识到这些都是虚幻的，从而欲持猛着精彩，认识我们的本心。刚才我们聊的就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要认识我们的本心。哎，我们一念不生的时候也不断念，要体验我们这个真心，然后不疑就开始，这样才能把贪嗔痴慢疑，那个就是我们认识本心，就是等于把那个执着认假为真的这个执着的根儿给它截断了，挖掉了啊。然后再说贪嗔痴慢疑恶见这些习气，这个习气就等于是什么，一棵大树把大树的根都挖出来了，放到太阳底下晒风干，就是说它没有那个根了，那个执着的根子断了，现在出习气就等于那些树干和那个枝叶，它在这个太阳下，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智慧下熏习下，那你都会都不起作用了，这样才能消掉呀，这样才能去除掉呀，这个就是说的断烦恼嘛。嗯，
这个我可以这么在现实中可以这么理解吗？比如说我们例如我们打坐，例如我们持咒，例如我们就像我刚才说在读老人的略录明心见录的那个书，这个都是在断习气的一个过程，一种体证，
你现在
体证的过程吗？
现在就说
你可以这么理解吗？
你现在这一套就是你说看书吧，都是这种祖师的般若智慧来熏我们，熏习我们啊，就是从祖师的开示里边获得正知见，知道我们原来的想法是错的，修正我们的知见。看书是起个这样的作用啊，我们怎么用功？哎，打坐是干什么的呀？我们都知道了，明明是虚幻的，但是我们还跟着跑得很大的劲儿，对吧？很粘着，还是时常贪嗔痴慢疑泛起，怎么办呀？我明明知道这个道理，我做不到，打坐呀。打坐培养定力， 有这个力量在坐下的时候遇事的时候能够斩断它。哎，斩断也有斩断的方法呀。啊，这个你都不能急的。就首先我们说从知见上要正过来。你不能认为那个六道轮回它是滴滴的实实的，它是有的，它是虚幻的。
哦，现在我能理解，就是说所有的贪嗔痴慢疑也是一个虚幻的
相。
啊，我们这个贪嗔痴慢疑是着相了，然后在现实当中的时候，也许我自己需要，比如说定力够的话，比如说有贪嗔痴慢疑那个习气升起的时候，哎，我一下觉察的时候，那一刻觉察的当下就断掉它，然后这个习气就断了，就没了。
不是习气，
可以这么理解吗？
就是那个着相的那个劲儿啊，就是那个妄想就松动，这么说吧。习气是怎么回事啊？习气是指的你这个人豁开正眼了，你都正如本性了，我决定不移了，这个时候才有资格谈除习气啊。你现在是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啊，我们从知见上知道了，我们能够从理论上知道，你还没有实证到。我们通过打坐修正就是为了实证到，实证到了，当然你都知道了，原来哦，这一切一切的源头都是我们这个本有的这个自信心它升起的呀。我们认它为真实，认这些幻象为虚幻啊。那这个时候你肯定不能了手啊，有真有假呀，这个地方是吧，我们就这样子去保认。一旦习气泛起的时候，我都让我这个灵灵不昧的这个真心现前，而让他现前斩断那个烦恼，不可得。一直练练练练到如如不动，这个法身全体就现前了。这个不能着急，首先我们说要先把知见摆正了。先有这个，你心里边想，你老认为它真实，一起来一睁开眼都是什么好什么不好，满眼都是这个，一好你就贴上去了，你就跟着转了。好，我今天又说什么都得要获得它呀，这大家都是这么想的。你不好不好，我都离我远远的啊，那你都是这么想的呀。好不好的推给人家，或者我不要好的都弄到我这儿来，让我的身体来享受它。你都不知道你这个身体也是假的，几十年以后它不就坏掉了吗？保不住的，它也是幻灭的，所以别为它忙了，你还不得认识真心呢，就是这回事。
看来还得慢慢的那个不缓不急的慢慢打坐。
对，
最后才能就心里坚定，习气肯定是能断的。
对呀，可以啊，除习气就是保护我们自心，保护我们真心，它是一回事。它是这样的。这个你坚信，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祖师都给我们用他们的一生来给我们示现了佛法啊，那些祖师大德都给我们示现了佛法，决定能够斩断这些烦恼，这个才是我们的本怀。如果要一直在那儿，哎呀那个业啊真实啊或者怎么样，我不管我造什么样的因，我都不想尝这种果，那怎么可能呢？对吧？还是要从根本上下手，我觉得。
好像有些明白了。
不着急，你不是也修法没多长时间吗？先灌顶。修法没多长时间。
没有，我现在在修第四影。
哦，也是刚修嘛。
对对对。没啥了，谢谢老师。
好的好的好的，我们就这样子把自己原来的错误知见能改过来，能修正过来。哎呀，这就是佛出世说法的这个目的，知道吧？
就是也得泡吧，因为刚来的时候然后大家说佛教的，我对这个东西都不理解，就觉得好专业好深奥，很难理解。现在在听着听着才知道，就是它的每一个点是精微细致准确的。
对， 是是，他都有所指的。我们说的这个，如果说错了，或者是说哪里不清楚，叙述的不清楚，那是另外一回事，只能说是做个参考吧，敲门砖啊。我们是以祖师开示为准，以这个佛说的言教为准，绝对不能说我们的脑门一拍，我们自己想干啥，那能行？那不叫学佛，那不叫学佛，确实是应该佛怎么说的，那个词是什么意思，都要搞清楚呀。嗯，
好的，谢谢老师，没有问题了。
哦，
老师，我觉得是不是除习气这个事儿，咱们真的是就得慢慢慢慢的来，
它真的不是那么快能够解决。
没说了吗？这个就是说，当然前提是明心见性啊，首先是豁开正眼呀、啊，见地上的火都给它除尽了，除掉。然后不是归功宗密禅师说了三自在吗？那就保任，保任。上师说了。你明心见性，它本来这就是我们的本分，我们学佛人的本分，能豁开正眼才能谈到出习气，说到出习气那就不是个快事儿，对吧？那也是根据个人的啊。那最慢的不说，最差劲儿的到七反人天呐、啊、你想想那个时间就够长了。那我不行，那我那个绵密用功是吧，那么我平常时时刻刻警醒、就是让这个佛像的习气啊不泛起，对吧？你要这样子时时刻刻这样子呀，你才能获得那三种自在。你想想他说的就是最慢的是七反人天，那快的可能六反五反，你这个反人天这个时间都得天上一声，咱这儿一声了，你想想，这个时间就很长啊。
有时候我感觉我们是因为就是把那个看得太高了，那个事儿除习气可能是太急了，就是好像一下子就能怎么怎么样，那就会觉得哎呀自己不够什么的。
习气是在跟众生滚的过程中才能发现你的着相的习气，你才能除啊。有些师兄可能都根本就不考虑这个，对吧？生怕吃了亏，对吧？他那怎么可能把心量打开的？所以你在哪儿过不去，那就是你执着的习气。
是的，是。
没事，
师兄们还有问题吗？
今天就是问问题是吧？
哦，对，你想干啥？你说说。
我以为要讲课。
哦，今天不是讲课，星期四是讲课。
哦，星期四是讲课啊？
对。
那我报名只报名了星期六哎。
你有任何疑问都可以给这里边的管理员说，他们会帮你解决。
师兄，您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就是说周四的话是魏老师的那个讲大手印，那么周六还有其他几个班的课都是答疑的啊。
哦，
就是现在我听昨天晚上他们就是根据大家的要求需求，就是说这三个小班他可以串堂听课。
对，
是吧？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
就是你本来是
后面可以跨班旁听啊。
哦，那就好，那就好。那个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那个魏老师在解答那个问题的时候就讲到一个本心嘛。那我觉得这个本心，就每个人的本心都是一样的吗？还是说每个人都不一样？然后我怎么知道这个东西是我的本心呢？就是这个本心
我告诉你的。我啊，告诉你不是来学佛吗？对吧？我说法为一大事因缘来这个世界告诉我们的，就是为了度我们这一类的人有疑问了啊。你咋知道的？那一看佛说的呀，他不是在那个菩提树下49天，他不是那个深入禅定是吧？他夜起，忽然这个夜起明星的时候， 他自己突然悟到了，视线的悟道啊，视线给我们视线，嗯，就是说这个人人皆具如来智慧德相，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人人皆具这个如来的智慧德相，人人本具的这个心，每个人都是一样，都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这个性体都是一样的啊，每个人都有，不是光人呐、啊。这个有生间中，还有这个六道众生都具有这个如来智慧，但是内因众生一而不知啊，就告诉我，从这儿我们才知道呀，我们都不知道，就知道苦来了我就受着，那病来了我们就接着，我们只能这样啊。原来我们是这样不知道呀，是佛出世才解决了这个困惑，而且唯有佛出世说了这个法，以前佛没有来的时候也有很多道啊，很多呀，不是上师说的96种外道是吧，那个说的都是道，但是说这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如来智慧德相的这个漏金通这个根本字的这个智慧只有佛出来说的，所以我们才知道，佛不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嗯，
也就是说这个本心的话，就是说相对于我们的习性来讲，那我们还有一个本心，然后这个本心是每个存有它都有。嗯，
你现在我们正作用的，我们能走能听能见的这个心就是我们的真心的作用，但是人迷了，你知道吧，人迷惑了，认为现在我们现在刚学佛，可能认为我这是妄心，我们刚才讲那个清净心那是真心，实际上是真心妄心它是一个心，只不过众生是迷的，佛是觉悟的，同样是一个。我们把这个错误的知见、这些妄想执着转为菩提的时候，我们自心也是清净的啊，所以它是一个呀，真妄它是本来是一个心，只不过我们太着相了、执着的时候，只能显得这些。什么生老病死啊，痛苦啊，烦恼啊等等，这都是因为我们执着造成的。在佛那儿不是，佛是常乐我净，嗯，他能起无量无边的妙用。你看他来这个世界上都有8000凡，就是说无数次的视线给我们在这儿视线这个涅槃，视线这个智慧，视线这个不生不灭啊，给我们说法，对吧？那我们和佛本来没有差别，这个心都是一个心，只不过我们是迷了，佛是觉悟的，我们也要觉悟。怎么觉悟？修法啊，听佛的教导，树立正知见，就这回事啊。听佛的教导来修持，你这个就是听我说一时半会儿我们也说不完，对吧？你要是想系统的了解，你真的是去看祖师开示啊，别着急啊，经年累月的这样熏习啊，也不是说一时半会儿所有的妄想执着一股脑一下子就断光了啊。现在首先告诉你，我们通过修习佛法，如果说根性好的话，那可能一听他就醒悟了啊，说的这回事啊。我再也不着这个相了啊！我让我的真心现前，对吧？那就起妙用。如果说那一说哦，这个道理啊，那但是我做不到，那你就得修行啊。有的人哎呀，我好像听懂了一句，那就慢慢来啊。那这个都不一样，对吧？我们本来是佛，肯定会能证成佛果，肯定会的啊。就是一个是纠正自见，一个是就是按照祖师不能改样啊，不能改样。那个易归，我看到有的师兄弟不理解，他就 按照自己的意思就去修了，那不行。按照祖师开示的去做，那个一规规定的怎么做就这么做。比如说十到十二遍，你就不能变啊。就是有意思一会儿的，可能我们念到五六遍了，或者你发现了，马上恢复啊，就是这样子。祖师没有说你心中心不打两小时也算一桌，那你就不能这样干啊，你干了就不算啊，你知道吧？那个易规是不能改的，你不要加你自己的东西，你看祖师怎么说的，你怎么做这样做，哎，就这样啊。
这位师兄是修心中心法的吗？
我还没开始修。我就是听老师讲这些答疑的话呢，我自己心里就是偶尔会就是有一些感受嘛。然后我的感觉就是说，很多时候就比方说那个生活当中他会有这个问题，然后会有那个情绪和痛苦嘛。那我觉得就是如果你那个心量打开的话，这个也不是说你意识上要去打开这个心量，但就是你可能比方说练了这个心中心法，你按照这个做法去做了，他那个很多时候就自己会这个心量自己会打开，然后的话就会想要去有所进步。那我觉得就是只要你去接触外境，就是比方说去工作生活当中你去接触外境的话，你就会发现你是有问题要去解决的。那你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不同的这个心境，那你这个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嘛。所以我觉得就是学法的话，比方说书看经书，就实修是很重要的，就是它就是会改变你的那个很多问题。那我为什么会问老师这个问题呢？是我觉得也是想问一下老师，我这个体会是不是正确的？就是我看书那个有的时候也会看不下去。
是是都会，但是你说的有一句是对的，你只要修，就是你那个烦恼的那个程度，它会很大程度上的，就是你能觉察到你的妄想松动，你的烦恼减少。如果没有这个作用的话，那你可能走错门了，你知道吗？你就要去修啊啊！你不懂那些道理，有些不懂道理的他也可以修，修也可以解决，就是断烦恼这个问题。但是就是要去干，嗯。你既然想在这个地方，寻求断烦恼的这种方法，你就应该去求受这个法，然后休息，
想到就是坚持去这个休息的话啊，讲到那个24小时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老师给到的那个答案啊，就是说你这个24小时怎么算。因为我们正常的就是说我们有时钟嘛，北京时间啊，凌晨0点到24点，对吧？这个是就是好像是这个地球公转的这个时间。那其实我们比方说我们自己做休息的时间的话呢，可能我们可以因为事情很多嘛，比方说我是早上七点的，那我可能到第二天早上七点我才算那个一天，可以这样子来那个计算时间。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计算这个一天一做的这个情况下，其实只要你坚持，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就是我坚持每天要去做这个事情，然后每天两个小时我要去做到，我觉得有这个信念，然后这个身体的习气的话，它就会那个慢慢的就是会有这个转变，我是这样理解的。
对对对，你就是你就是差一休，你说你就差打一千座。
行，我知道了。
好。
好，谢谢老师。
哎，首先说一下，我们这个班里学习，就是我们在这聊，如果说你到了打坐时间，你尽快撤啊，你或者是为了打坐你不来学都可以啊，就这样。嗯，
那谢谢老师，老师，那您早点休息，老师。
好的，好的。
我问上一下，就是咱们不是别的班的课也可以听吗？这个时间是多会儿了？怎么进就能进到别的班里听问题了？
那个师兄，您等下周我们会开始，就先本周还没有开通啊，您稍等一下啊。
明白了，谢谢。
嗯，
他每一个群里都会给到你通知的。嗯，这个。
嗯，老师，那您早点休息吧。
好的，好的。
老师，对，
老师再见，老师。
嗯，老师再见，师兄们晚安。
哎，师兄们晚安。